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1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说俄罗斯试图阻止国际组织调查化武攻击。美国因为叙利亚问题考虑对俄罗斯推出新的制裁。白宫说川普和安倍晋三的会谈将会是非常之积极。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李锐在4月13号他101周岁生日当日在北京一家医院病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在病床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直言不讳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正面评价习仲勋，并且对习仲勋的第二个儿子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执掌大权以来所表现的文化知识水平是表示失望。
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你们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以让专家难以进行工作的手法试图阻止一个国际组织调查据称在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对总部设在美国的阿拉伯语自由电视台说他们很可能就想着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将人阻挡在现场之外时间越长，那些化学成分就越能够挥发干净。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上个礼拜六抵达叙利亚，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够开始到杜马地区工作。一名俄罗斯官员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定于星期三前往叙利亚首都东部地区。俄罗斯指责美国、法国、英国上个礼拜六对三个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发动的导弹攻击延误了调查人员开始工作的时间。俄罗斯副外长雷布科夫说不允许调查人员进入现场是因为没有获得联合国保安部门的批准。纽约联合国官员否认了这种讲法，说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非常支持调查工作。美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代表沃尔德星期一说据他所知俄罗斯已经去过事发的地点，他担心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人员开始调查之前现场会被做手脚。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在空袭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过后，美国军方有必要继续留守在叙利亚。他解释话
：，Oui, il y a 10 jours, le président Trump disait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马克龙话：，早喺10日前啊，我哋民国已经开始游说美国总统川普，向佢解释长期留守在叙利亚嘅重要性，解决叙利亚问题，并唔系单靠一两次空袭化学武器设施就可以噶。白宫在星期一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俄罗斯施加新的经济制裁，惩罚俄罗斯在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7年内战和使用化学武器中所扮演的角色。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决定会在近期内作出。在星期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指俄罗斯制裁的决定已经作出。克利对 CBS 新闻表示，你们将会看到推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如果现在还未宣布制裁措施就会很快宣布。俄罗斯称袭击叙利亚三处关键化学武器设施的多数导弹都被叙利亚空防系统击落。美国总统川普和五角大楼官员都说叙利亚的地对空导弹根本就是对着天乱地射，除了加大伤害本国百姓的风险之外毫无防御功效。俄罗斯传媒星期一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话讲，叙利亚的俄制海甲 S1 型星期六凌晨挫败了美国领导的导弹袭击，有效率接近100%。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称，该系统发射了112枚地对空导弹，击落了美、英、法三个国家一共发射的103枚巡航导弹中的71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开始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两日的会谈，白宫说会谈将会非常积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飞往佛罗里达州的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两位领导人的讨论将会主要集中准备与北韩的会谈以及很多有关贸易的议题。 安倍晋三首相对川普总统并不陌生的，而且还是川普总统担任期间见得最多的外国领导人。川普总统和安倍晋三都对北韩问题极为关注，北韩无视国际制裁，继续进行他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计划。俄罗斯一名专门做调查报道的记者在上个礼拜四在叶卡捷林堡五层楼高的住宅的露台上坠地之后，星期日不治身亡。他最近写的报道有关俄罗斯雇佣军在叙利亚丧生。32岁的波洛丁的雇主新闻日网站说，波洛丁在他住宅露台下的行人道上被人发现受伤之后送到去医院，在星期日去世。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接受肠道手术之后，目前正在亚利桑那州的屋企休息。据麦凯恩的助手说，这一名现年81岁的越战退伍军人目前情况稳定。麦凯恩一向给予外界的印象就是一个独立独行的政界人物，他目前亦都正在跟脑癌搏斗。据纽约法院的审讯透露，目前因为商业交易而受到刑事调查的川普总统长期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秘密向清谈节目主持人和川普的支持者肖恩汉尼提供法律服务。据科恩的代表律师星期一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听审期间公开了有关的情况。美国政府监督机构星期一表示，环境保护处拨款$43,000为环保处处长普鲁特修建隔音间的做法是违法的。美国联邦政府的问责局表示，环保处未能够遵守相关法律，法律禁止政府机构花费超过$5,000的联邦资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解放军星期三将会在福建泉州外海举行实弹射击演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日的一篇报道说，这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实弹射击演习对台湾和美国发出警告，表达对美台近来加强关系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报道援引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的讲话，虽然解放军这个星期在福建附近海域的实弹演习应该是早已计划好，不一定跟近日的时事是发展有关系，但是这个的可以拿出来发出信号的机会，它令到华盛顿和台北都知道不要挑战涉及中国主权的核心利益，亦都不要想在台湾议题上挑战中国的红线。中国官媒表示，解放军在台海实弹演习是针对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工作者的讲法而来。中国涉台官员亦都说，这个是一次为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的行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美国政府两位的副助卿以及多位重量级议员相继访台，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潜艇技术的行销许可证，美国后任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亦都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重申美国对台军售的重要性。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他相信美台关系将会持续升温。蔡英文星期一在会见美国企业研究所参访团的时候表示，前几日美国国务院公告对台潜艇制造的行销核准证，不单止有助于台湾的自主防卫，对于维持台海和平繁荣的现状亦都有很大的帮助。蔡英文说，美台双方有一致的战略利益，美台关系的稳健发展是保持印太区域自由开放不可或缺的基础。对于解放军的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以及是国安局都表示，这个是年度例行训练，并不具备针对性。不过台湾媒体报道，军方已经初步排定今年汉江演习将会从6月4日开始，在全台湾各战区展开5日4夜的实兵验证。同时为应对中国军机，军舰近年来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增加，军方亦都计划在6月5号或者是6号在台中清泉岗基地进行解放军空降部队侵入的模拟训练。国防部官员说，已经安排好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汉江演习期间亲自教阅参演部队。而另外，美台国防产业论坛亦都定在5月10号在台湾高雄举行， 这个的美台之间的首度举行，目的是在于加强彼此之间国防产业交流合作的论坛，将会聚焦于台湾国防产业发展的三大主题，包括造船、资讯安全以及是航太工业。美台国防产业论坛由美台商业协会以及是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共同主办。根据美台商业协会发布的议程，当日早上开幕仪式之后，会议的主题是美台国防产业合作机构以及是挑战，中午是主旨演讲，而下午则进行三场关于造船、治安以及航太等台湾国防产业展望的讨论。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国主要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洛斯洛普、格鲁曼以及是英国航太等公司都将会有代表参加在高雄汉来饭店举行的会议，同时亦都将会安排这些产业界人士参访台湾的中山科学院、汉翔、台湾造船公司、趋势科技等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成员，了解台湾各滥各造、军事科技以及航太产业发展的能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首都北京的消费者密切关注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升温，有些人关心贸易摩擦加剧可能带来的冲击，即使不是全面贸易战，亦都担心会对商品成本甚至是在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造成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
就在美国和中国在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复杂的贸易问题发生口角之际，北京消费者在关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这场摩擦会给了物价带来什么的冲击，最终会不会因为商品涨价而加重自身的负担。中国已经对美国的水果、坚果以及猪肉等多种产品征收关税，在这个细小的市场上面，大众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冲击，但是譬如坚果和水果等进口食品涨价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这名小贩说，他已经开始考虑进货的选择了。
我不买美国的，我买美国货。
这位坚果小贩说，他不买美国货，他可以不买美国货的，他将美国货撤销了，他买中国货。中国当局多次表示，如果华盛顿启动对1300种进口商品增加关税，他们准备奉陪到底，但双方都不确切地了解增加关税所造成的冲击面会有多广。这位妇女说，他去年夏日在美国圣迭戈度过，是 Michael Kors 产品的粉丝，他希望两国能够坐下来到谈判，如果不得，消费者就得为此而埋单。
我觉得起码
这位北京居民王颂文说，他觉得起码对中国的经济有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对老百姓就有很多切身利益的影响，关税加高了以后，大家买东西就要花更多的钱。如果美国真的实行新的关税，绝大多数消费者说，他们就只能够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和国产品牌了。
国产货现在基本就是也可以跟得上节奏了，然后缺什么东西。
一位街头男子说，国产货现时在基本上都可以跟得上节奏，缺少了什么东西也都不一定要依赖美国，譬如体育品牌，他想穿着体育服的话，现时有很多国产品牌可以选择了。
所以如果
一位女的消费者说，如果其他国家要在中国赚钱，他们就是要跟中国合作，因为中国的人口多。但是中国市场准入是这场争论的中心，美国之音采访的民众之中，很少有人意识到华盛顿做出的要求，亦都不知道在市场准入方面，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公司和在中国受阻的美国以及其他外国公司所受到的不同的待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6个月以来最高点，美中贸易的纷争前景未定，中国未如外界担心这样减持美国的国债，显示美元资产即使在贸易的纷争当中仍然是存有吸引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批评北京让人民币贬值。美国财政部在近日提交给国会的报当中，并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美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2月份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当月增持85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总数从1月的1.17万亿美元升至是1.18万亿美元。 中国仍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位居第二的是日本，二月份所持美国国债从一月的 1.07 万亿美元降至 1.06 万亿美元。投资者密切关注星期一发布的数据，美中贸易紧张不断加剧的时候，市场分析希望从中了解外国投资者是否开始躲避美国债券。日益紧张的美中贸易局面亦都引发了市场担心中国将手里面所持的巨额美国国债用作为系筹码。美国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不当行为进行的301条款调查之后，双方开始互斗关税，但是川普加码对价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要以牙还牙，它是未有足够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是创纪录的3750亿美元，当年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总额为是1300亿美元。中国仍然是有各种选项进行报复，同时有关中国利用所持有的美国国债进行报复的担忧再度成为谈资。华盛顿自由经济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政策研究主任艾坎森表示，很多国会议员担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会让中国政府对美国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根本不是这样认为，很多分析都指出，如果中国突然抛售部分所持债券，会导致美国长期利率上涨，对个人则是会导致借贷成本上升，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做亦都会影响中国所持债券投资的价值，甚至损失数十亿美元。目前盛行的一种猜测就是中国或者是会将它掌握的巨额债券当作为是与美国贸易争端的一个筹码。彭博新闻社报道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未有排除以减持美债作为对川普政府三月提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是分析普遍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大规模抛售，因为中国找不到替代的投资目标。艾肯森表示，中国人希望让投资多元化，他们过去几年一直在这样做，以外国直接投资形式购买美国公司、房产以及股票，而现时则是成为贸易纠纷的目标，外国直接投资放缓，看上来他们正在制定新的规则，使到中国投资者更难购买美国公司。星期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批评中国和俄罗斯令到他们的货币贬值，他的职责和财政部的发现是相违背。财政部上个星期五提交国会的半年期外国货币报告当中，未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控国。中国在过去两年里面采取措施阻止货币贬值，想办法提振币值。加图研究所的贸易政策专家艾肯森说，亦都可能是川普政府向要尽可能聚集更多筹码、收集尽量多的方式要求中国返回到谈判桌，但是他认为川普现时难以在汇率方面给予中国找出什么的大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在推特上批评中国和俄罗斯故意让汇率贬值，但其实中俄的汇率过去一年是上升的。白宫说可能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而川普总统星期二将会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预计川金会将会是两个人的讨论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正当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情势紧张之际，川普总统星期一早上发出推文批评中俄的汇率。川普的推文说，正当美国升息之际，俄罗斯和中国就正是玩汇率贬值的游戏，这些是没办法接受的。川普总统和白宫幕僚在星期一前往佛罗里达，在空军一号上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对川普总统的推文发表看法。桑德斯说，中俄这两个国家是在观察名单上面，这是财政部很紧密观察的一件事，而美国将会持续监督。虽然川普和桑德斯都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汇率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不过其实过去12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升值大约 10%， 在3月的时候更加曾经达到2015年来最高的水准，而俄罗斯的卢布过去一年来对美元的确贬值大约 10%， 但这些是发生 在美国对俄罗斯的大公司、企业家等实施制裁之后才开始贬值。讲到对俄罗斯的制裁，星期一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对俄罗斯进行更多的制裁，而将会在近期内作出决定。川普总统已经在星期一前往佛罗里达， 他个人先到佛罗里达州的海利市参加佛罗里达小型企业减税圆桌论坛，然后在下午大约三点抵达棕榈滩的豪华度假中心海湖庄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星期二到达，两个人会有短暂的会面。晚上由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设宴款待安倍首相同夫人。星期三是四月十八号，将会举行正式双边会谈。川金会是重头戏，因此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将军、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博明都已经陪同前往。除了北韩议题，美国和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川普总统说想重新返回到 TPP， 亦都将会是会议桌上的议题。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财政部长鲁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特亦都将会一同出席来到商讨贸易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正在东京展示着相当戏剧性的改善关系的舞台，这个规模和速度都是令人瞩目。舆论界就发出疑问，说是什么令到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又骤然变暖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四月十五号的东京是经过凌晨一场暴风雨后阴转多云的天气。东京郊外的成田机场日常穿梭往来的客流中，这一天的下午出现了一波又一波身着裁剪得体西装的中国官员团队，既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率领的中国外交部官员，亦都有财政部长刘坤率领的中国财政部官员和商务部长中山率领的中国商务部官员。率团访日，恢复与日本中断了七年八个月的中日高层次经济对话的王毅，本身亦都是八年几来首位访日的中国外长。王毅抵达成田机场依此就高调的讲明，希望这一次访问能够成为两国关系重返正常轨道的重要一步。作为擅长日语的日本通，他亦都没有忘记对日本记者群强调日本关心的北韩问题，表示会向日本介绍三月下旬中国和北韩首脑在北京会谈的结果，和王毅中国政府部门高调访日的行动会议。成田机场当日还有一个由中国陆军少将池国毅率领的25名中国军官访日团低调抵达，他们此行是为了与日本自卫队恢复中断六年的中日将教级军官交流。王毅等外交部官员当日傍晚起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率领的日本外务省官员在东京麻布的外务省饭仓公馆举行了包括晚餐在内的共约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个是河野去年就任外相以来和王毅平均两个月会谈一次的第四次会谈。双方照例握手给记者影相，河野笑容可掬，王毅依旧表情僵硬。日本雅虎当晚点赞最多的议论是中国外长为什么永远都是这一副表情，不想来就不要来，没关系。不过日本政府内有理解的声音说，王毅虽然升任了国务委员兼外长，但权限可能比以前更少，因为他的上面不单止照旧压住习近平政权新设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杨洁篪，现在更多了主管外交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日本经济新闻亦都报道说，一连串的中国高官访日、恢复交流、改善关系正是来自王岐山的指令。共同社前中国观察杂志总编辑板井神之助说，去年十一月四日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先后在越南和菲律宾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已经讲明中国有意改善对日关系，只是仍旧在今年三月全国人大通过有利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宪法修订和李克强连任总理的人事确认后才推行。但是人大结束后，中国如此规模且迅速的推进对日改善关系，是瞄准了日美关系最近出现裂痕，希望乘虚而入，拉拢日本来分化日美同盟。名义上王毅的这一次访日为五月李克强访日铺路，但更大的目的恐怕是赶在安倍四月十七号访美和川普会谈前 实施外交战略，分化日美关系。今年三月，川普未与安倍事先疏通，决定接受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建议，令日本早已经担心美国最终与北韩妥协，将日本隔在帐篷外的噩梦接近了现实。随后川普准备签署制裁贸易赤字国备忘录的消息传出，河野太郎和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宏成先后访美，要求川普政权将日本列入免除制裁名单，但无功而返。最终川普签署的备忘录使日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川普政权进一步失望。中山四月十五号和世耕在经济产业省内会谈时，批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希望引起日本的不满共鸣。但世耕回答说，报复措施只会进一步对世界经济产生坏影响，自由贸易才是最重要的，没影响中国的期待。不过四月十六号王毅和河野率领的中日高层次经济对话中，双方既一致同意基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维持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亦都共同忧虑世界贸易战。板井指出，中国拉拢日本的另一个原因是重视安倍表明愿意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所释放出的讯息。板井说，在川普美国第一主义下，安倍不得不调整与中国合作的经贸政策，因为经济界需要出路。伊藤忠商事，日本四大贸易公司之一，已经表明会利用中国一带一路的中亚铁道从事日欧贸易来降低海上运输成本。虽然说最近川普有显示重返 TPP 的意向，但是有多少认真成分，日本不敢亦都不想期待，至少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王毅在东京亦都再三强调，他访日是对日方采取积极对华政策作出的回应。虽然同河野讨论了李克强访日出席中日韩峰会的行程内容等，但对日建议安倍访华和习近平访日的计划，王毅只是表示日本有必要努力。据日本政府内透露的消息，王毅尤其对习近平访日表现慎重。不过日方的解读是，既可能是王毅暗示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上要观望安倍行动，亦都可能是警惕安倍政权飘摇。四月十五号，日本动脉新闻系统的日本电视台发表了最新的民意调查。安倍政权因为去年开始的森友学院和家计学院问题，以及自卫队日报问题等影响，支持率下跌到 26.7%， 是安倍2012年第二次执政以来，政权支持率首次跌到两成水平。作为最支持安倍政权的读卖新闻系统，这个民意调查结果既震撼日本，亦都可能令当日抵达日本的王毅退缩计划。安倍访美被日本广泛视为寻找恢复支持率的材料，但是几乎没有舆论指出目前日中改善关系的舞台有助安倍恢复政权支持率。板井指出，日中不单止没有可能在东中国海主权纠纷中让步，而且历史问题依然会被中国随时作为倡导爱国主义的材料。这一种的教训太多，日本边个都记得，现在还有南中国海利益对立、海洋战略对抗等等，中日未来只会在争端同时开拓一些可能互利的合作关系，比如中国现在打算开放金融业，就可能对日开放一些金融市场。不过如果安倍在一带一路为日本企业谋获具体利益，那也可能会获得经济界支持，提升政权支持率。中国政府高官访日团抵达东京的四月十五号，读卖新闻报道，中国海洋调查船在东中国海日本主张的经济海域内挖掘海底稀土。有网民对王毅与河野会谈的报道吐槽说，改善关系先还我们稀土。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相当于三军总司令部，四月十三号报告，去年一年日本战机紧急升空904次，其中针对中国军机威胁有500次。报告说，针对中国军机紧急升空虽然比前年减少了351次，但是去年首次确认了中国 H6 轰炸机飞到日本几伊半岛上空，同中国战机首次穿越对马海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 东京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900名美国国民卫队开往美墨边境加强巡逻。南加州监狱大骚乱，7名囚犯被打死。美国一名牧师被控涉及系恐及间谍喺土耳其受审。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缅甸总统温敏星期二4月17日签署命令，对大约8500名囚犯实施特赦。当日碰巧是缅甸的传统新年。总统发言人说，特赦的犯人当中包括了51名外国人以及另外36个人，他们被设在泰国的缅甸政治反援助协会列为政治犯。缅甸总统的特赦令不包括2名路透社记者，他们因为被控藏有机密官方文件正在接受审讯。这2名记者较早前一直在报道缅甸军队在若开邦的残暴行为，迫使几十万罗兴亚穆斯林去年8月开始越境进入孟加拉。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星期一说，根据白宫命令部署到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加强巡逻的大约900名国民卫队将不会参与任何执法行动。大部分已经抵达或者正在前往美墨边境的国民卫队来自德州，德州派出650人，亚利桑那州派出大约250人，新墨西哥州派出大约60人。加州嘅星期一话，佢唔再允许其国民卫队执行国防部要求嘅命令。较早前，加州州长布朗话，加州嘅国民卫队将会参加部署，但系唔会参与移民执法。美联社报道，联邦政府同埋加州地方政府嘅脆弱协议喺周末破裂。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当局星期一话，该州一间最高安全等级的监狱发生了7个钟头骚乱，有7名囚犯被杀，至少17名囚犯受伤。呢一宗事件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比夏普维尔的理管教所，呢度关押住南卡州一些最危险的罪犯。南卡州当局话，囚犯殴斗大约在星期日晚上7:15爆发。当局在星期一凌晨3点全面恢复秩序，期间并没有狱警受伤。自2016年12月起在土耳其被关押的一位美国牧师星期一受审，他面临长达35年的监禁。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被指的罪名是，虽然不是恐怖主义团体成员，但协助恐怖主义团体犯罪以及间谍罪。他一年多前被逮捕，罪名是同一个被取缔的库尔德反叛组织和被流放的穆斯林教士居伦的追随者有联系。土耳其当局将居伦称为恐怖分子。布伦森否认对他的提出的指控，美国政府则反复要求土耳其释放他。美国总统川普亦要求土耳其迅速将布伦森送返美国。新浪微博星期一宣布不再清除微博上的同性恋内容，亦都不会将同性恋与血腥暴力和涉黄相提并论。较早前，新浪宣布的清除同性恋内容的决定导致几十万名网民提出抗议。新浪在4月14日的公布通知说，清查对象包括涉黄的宣扬血腥暴力、同性恋题材的漫画及图文视频内容。新浪称，这次依据网络安全法采取的行动将会持续3个月，并已经关闭100多个微博账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呼吁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随着外界不断担忧美中贸易战，有消息人士称，几乎并没有几多人了解到美中贸易纠纷的严重性。到了检验习近平在讲话中做出承诺的时候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万宁在《日经亚洲评论》中写道，如果习近平的讲话确实反映他的想法，可能会促使美中进行严肃的双边谈判。美国星巴克公司行政总裁星期一抵达费城，希望会晤上个礼拜在费城一间星巴克咖啡店被捕的2名黑人男人。当时他们正在等待一位朋友前来。是一段这两名男子被捕的录影片段，星期四在推特上被大范围张贴之后，他们的被捕事件引发全美国的关注。美国南部的农民将自己的养牛场带入了21世纪。 随着人工智能同埋无线网上技术嘅应用，佢哋而家能够遥控监控牛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的国安和国防官员说，中国大陆即将在泉州外海进行的实弹军演属于例行性的演训，并非具有针对性。不过国民党立委他是不是这样认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祝星期一4月16日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就共军4月18日在台湾海峡实弹操演，台湾方面是情之掌握以及是相关因应作为作出专题的报告，指出共军4月18日在福建石狮将军山靶场沿海的实弹操演属年度的例行性训练，未发现共军部队异常动态。
我想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应该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次的。
彭胜祝表示，他相信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应该是他们所看到的这次演训基本上是到现时为止他们应该是一个例行性的，不应该是一个针对性的事项。4月12日，中国福建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说，台湾海峡2018年4月18日在晚上8点至24点在有关的连线水域范围内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中国国防部的网站亦都发出公告说，解放军4月18日将会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彭胜祝表示，中国进行例行性的演训经过环球时报的渲染之后，将例行性的演训变成是政治上的操作、舆论上的操作。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4月13日发表社评指出，这次的实弹演习是对近一段时间岛内台独活动猖獗发出的警告，特别是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公开宣扬自己是台独工作者，给予两岸关系增添了一个突出的紧张元素。社评说，这次的演习可以部分看成为是对赖清德触碰一个中国底线的回应，他的极端台独言论是导致大陆在海峡两岸开展实弹演习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16日在郑州针对媒体有关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以及军演是否针对台独的时候表示，他们的举行军演是为了捍卫祖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祝表示，共军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都大概是在4、5月在该个地区这个靶场进行演训，他掌握的资讯显示，今年的实弹演习规模比去年稍大，演习的内容主要是岸炮以及对海火力的射击。不过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质询国安局长彭胜祝表示，4月18日军演的目的之一是针对行政院长赖清德4月3日重申他是台独工作者。
有没有做过这一项，包括他可能是针对台独工作者来。
李彦秀表示，有没有做过这一项，包括他们可能是针对台独工作者的报告，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大陆官方媒体都做出这样的指出，你们有没有了解到这个，亦都是可能是这次实弹演习的原因之一。彭胜祝表示，4月18日的大陆例行军演不能被视为是挑衅，他说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势之下，台湾最好是不要挑衅言辞以及是行为。李彦秀质询彭胜祝，说台独工作者是不是挑衅，赖清德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是不是适合这样的讲法。对此彭胜祝是没有回答。台湾国防部官员证实，这个靶场设立超过10年，距离金门60公里，距离台中175公里，距离海峡中线是68公里。两名国防官员还说，即将进行实弹演习的共军应该是最早可能在今年2月就进驻。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质疑大陆18日在福建泉州外海石狮靶场的实弹演习是针对赖清德所讲的台独工作者，
用这一个靶场的例行的炮击训练2月就进驻了。
王定宇表示，用这个靶场例行的炮击训练2月已经进驻了，他是讲他是针对赖清德的话，针对台湾这一次的特遣支队的操演，环球时报说这个是台湾海峡军演，这个是不是笑话。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日前在台北表示，中国讲是演习就将它视为是演习，不要过度解读。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美国会防卫台湾，但是如果是台湾挑衅，美国就不会。佩里仲建议，只要中国是未有侵犯台湾的领土和主权，建议台湾要冷处理大陆的军演。 台湾国防部表示，4月18日中国大陆军方例行性训练，台湾军方对周边区域情势都能够系严密掌握以及系应处，对台湾冇直接嘅威胁。台湾国防部仲表示，呢次嘅大陆籍官媒、网络以及系假新闻刻意扩大渲染，同时举行海上阅兵、战机失事远海飞行训练等军事威胁行动，凸显对台湾和战两手策略以及是民工武客的统战总体企图。台湾军方将会秉持不挑衅不协敌的精神，维持常态部署以及是警戒兵力，国军绝对是有能力有信心捍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福祉。台湾国防部官员在回答立委罗志政的提问时候表示，台湾军方并没有因为大陆军队即将进行的例行实弹射击而提升战备的状态以及是备战的等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再次表明自己是台独工作者，并且解释相关的核心内容。不过在野党国民党就呼吁停止挑衅言论，停止破坏两岸和平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4月15日星期日与媒体会面时表示，他身为台独工作者，具体展现在三个方面，包括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不必另外宣布独立，以及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民能够决定等等。赖清德还说，具体工作内容有六个方向，分别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台湾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方式、捍卫决定自己前途的选择权、发展经济使民众安居乐业、自信展开两岸交流、求同存异、用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理解、谅解与和解、维持两岸和平发展、最后是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该与美日韩等国家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赖清德强调，希望将话讲清楚，避免被刻意引申或者是产生误会。赖清德过去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就曾表示，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这个亦都是他一贯的政治主张。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一场名为赖清德台独大旗挥不停，国家安定引火烧身的记者会，并批评火上加油、请一时之快的发言，将台湾的安定带向不可预测的灾难。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将施政重心放在经济发展，停止挑衅的言论，破坏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我们希望跟对岸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和平的共处，不要天天在。
林德福说，他们希望能够同对岸和平共处，不要天天用这种挑衅式的，使人民感受到非常的不安定。林德福委员还说，蔡英文总统不断强调要维持两岸现状，就应该延续马英九前总统执政时期的九二共识。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年代新闻台专访时表示，赖清德院长是一个诚实的人，亦尊重他的表达方式，但是在政策上，赖清德还是要支持维持两岸现状及稳定。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赖清德院长的台独说并不是要挑衅对岸，只是回归民进党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避免外界的曲解。
我倒觉得他其实是利用各种场合试图想帮他把他被外界所曲解的。
王志胜说，他觉得赖清德是利用各种场合将外界曲解的，好像要推动新的台湾独立工作，特别是台独公投的问题进行厘清。王志胜秘书长还表示，赖清德的台独论述亦都是蔡英文政府近两年来党内人士最明确具体的讲法，难免引发蓝营人士的不满。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星期一出席在河南郑州市举行的两岸装备论坛时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大陆的立场是一贯的，非常明确，有最大诚意，愿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前景。不过刘杰一亦都说，大陆有足够的意志、信心和能力，阻止任何企图将祖国任何一块领土分裂出去的言论和行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在4月13日，他101周岁生日当日，在北京一家医院病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李锐是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参加共产党，一度担任毛泽东工业秘书，同中共元老习仲勋是好友。他在病床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直言不讳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正面评价习仲勋，并且对习仲勋的第二个儿子、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执掌大权以来所表现的文化知识水平表示失望。李锐首先对美国之音记者这样表示：
我也希望我再多活几年，哎，我自己感觉问题还不大，问题不大。
我也都希望可以多活几年，我自己感觉问题还是不太大，我已经102岁，吃了102岁的饭，在北京医院里面，这个是空前的，简直是人来人往，忙到不得了。所有在北京外面的朋友差不多都有来问候过。
记者问他能不能够对美国之音提一个希望呢？他说：
美国之音包括我一些随便讲话的厉害文字。
美国之音播过我好多一啲嘅随便讲话嘅厉害文字。有一次习近平上台冇几耐，我同一位老朋友嘅女儿一齐系喺度闲聊，佢讲咗一句说话，佢话现时网上边就有咁多嘅说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呢个说话传到去美国去，美国就将佢公开咗嚟，搞到我系好麻烦。
我有一本书啊，叫做李锐口述往事，
我有一本书叫做李锐口述往事，最后一章就是写我接触过的高层人物，从毛泽东开始，最后一直到习近平。习近平最后一次接触的是什么地方呢？什么时候呢？他当时就是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过去我也都不知道他的文化程度是这么低。他在浙江当地的省委书记的时候就请我吃过饭，我去过，我的女儿、我的老伴也都是去过，四个人一起去，习近平就只有一个人来，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那我讲说话的时候就随便了一些。当时正在是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那那个时候负责任要查看第三梯队，我就去正定县系见过他。
他请我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讲了这样的话。
在浙江他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一番的说话，书上面是登了出来，我就说你现时的地位就不同了，可以讲一些有意义的说话，应该是向上面是讲一些有意见的，你现时地位不同。在那个时候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是这么低，大家都知道他小学程度，三职的时候他又在这里再讲，你可以打擦边球。当然那个时候我亦都系冇任何睇唔起佢，因为佢系习仲勋嘅儿子，习仲勋系大家都知道佢系了不起㗎，而我同习仲勋系好朋友，习仲勋系被遣发到去广东，唔俾佢返北京，十多年以嚟每次我到南方去探望佢嘅时候同我嘅关系非常之好，但系而家就好难讲啦。
你对习近平有咩忠告呢？
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呢，这个人现在他能接受
做唔到，我亦都做唔到啦。呢、这个人现时可以接受，不可能，系唔可能嘅事。
李锐喺《李锐口述往事会见习近平》章节当中写话：人有咗权之后系会变化噶，咁样嘅人佢接触得好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北京专访李锐嘅报道。在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并且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时候，美国国会亦都是出台相应的法律，试图从法律上阻止中国通过投资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而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业界人士上个星期四在国会听证会上面对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总体上表示支持的同时，亦都提出一些他们的关注。负责上次对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程序改革的前财政部官员甚至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个法案当中存在的问题，不单止不会加强，反而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财政委员会货币政策与贸易小组委员会4月12日召开听证会，听取美国各界对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皮坦吉尔去年11月8日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的意见。该法案是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721节的修订，对跨部门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进行改革。这个法案将扩大美国外资委的管辖权，将一些美国的对外投资交易、非被动投资以及房地产收购与租赁都包括入来。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巴尔在听证会上说明了举行这次听证会的目的。巴尔说他们必须共同阻止中国国家控制的企业做出的有问题的投资，他们一心想着如何获得威胁美国安全的技术，同时他们亦必须谨慎行事，不赶走那些创造就业以及给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带来机会的无可非议的交易。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罗尔瑞2005年至2009年是担任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期间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工作，与国会一起推出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并主导2008年美国外资委有关规定的改革。他在听证会上表示，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必须采取全面的策略，包括加强美国的军事与网络能力，更新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资的审查。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是朝向这个目标的重要一步。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外资委的管辖权从只是审核那些购买方控制美国资产的跨境直接投资，扩大到在美国的军事设施附近进行的房地产交易，以及投资人不见得对国安资产具有控股权的外国直接投资交易。该法案还要求代表外国政府重大利益的外国直接投资实体必须向美国外资委备案。他还扩大了外资委在评估交易时可能考虑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因素清单，而且鼓励美国政府与美国的盟友分享有关信息，使他们对外资的审核体系与美国保持一致。目前是石溪国际咨询公司执行董事的罗尔瑞说，他总体上支持这个法案，但是他同时认为该法案中的一些关键部分过于模糊，与美国现有的出口管制存在重叠，而且会给有关的公司以及监管机构带来不必要的繁重负担，而且美国外资委亦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专长来处理该法案可能带来的大量案件。他说这个法案对好很多讲法没有加以界定或者定义不明，例如什么是关键的技术和关键的技术公司，知识产权究竟指的是什么，什么是任何形式的安排，什么是正常的顾客关系，什么是关键技术以及新兴技术行业。在国安会亦任过职的罗尔瑞在听证会上表示，需要对该法案做出进一步的修改，以确保它不会带来外界不对美国进行投资以及损害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而吸引外资以及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对于美国的经济实力都是非常重要，而经济实力是川普总统国家安全策略的基石。他说除此之外，这个法案的有关规定所带来的实施上的风险会影响到美国外资委目前所做的工作。他说换句话说，他谦卑的建议如果不解决这个法案中存在的问题，就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不是加强他。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之一卡莱尔集团的执行董事马奇克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外资委绝对需要阻止那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所需要的工具，而且他们正在频繁地使用他的权力。他举例说，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面，美外资委阻止的交易包括因面临阻力而主动退出的交易大量地增加了。根据跟踪美国的外国投资情况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数据，单单在2017年一年，美国外资委阻止或者是迫使放弃价值80多亿美元的与中国有关的投资。与罗瑞尔一样，马奇克亦对新的法案将大幅增加美外资委要审核的案件表示关切。 他说美外资委应当审慎地审核那些引发关注的交易，但是要迅速地批准那些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易。马奇克还说由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考虑会因时而变，美外资委亦应当有足够的灵活度来适应新的威胁。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应当明智和审慎地使用这些工具，因为很少的外国投资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他还认为他们不应该被某一个特定的时刻的冲动限制美国希望而且需要得到的投资。不过目前是总统创新研究员的布朗对这个法案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以意中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通过将美外资委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可能将技术转让亦包括入来的更多交易类型，使它更为有效。布朗在国防部任职期间专门研究过中国如何通过对一些初创公司进行投资而获得技术，并发表题为中国的技术转让策略，中国如何通过投资新兴技术使到这个战略竞争者接触到美国创新皇冠上的宝石的研究报告。他的研究显示中国对于初创阶段的公司的投资近年出现大幅度增加，在2017年500多家位于中国的公司或者与中国有关的实体对美国的初创公司进行投资。布朗建议美国所采取的阻止向中国转让技术的任何措施，包括对美外资委员会进行的改革以及对出口管制做出的改革，都需要与美国的盟友协调进行才能够使它有效，否则这方面会鼓励美国的人才与公司外流，同时亦使到美国的盟友成为中国技术转让的针对对象。他还认为美国外资委的改革以及更好的出口管制措施即使都是重要，但是他们并不是赢得与中国的技术竞赛的关键。他说他们是担心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科技进行投资，鼓励美国人进入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以及增加对研发的联邦投入就越是重要。摩根路易斯波奇亚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奇内利女士在听证会上表示，这个法案对现有的外资审核程序做了一些改善，在维持开放的投资环境的必要以及实现保护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之间获得好好的平衡。不过他亦建议应当给美外资委提供更多的资源来应对管辖范围扩大所带来的负担。他还认为国会应当允许甚至要求美外资委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提供更多有关他审核的交易的信息。这个是该小组委员会第四次就这个法案举行听证会，前三次听证会分别是2017年的12月14号、2018年的1月9号以及3月15号举行。参议院多数党党鞭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宁与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范斯坦，连同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在参议院亦提出了同样的法案。川普政府对这个法案表示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